十一章，然后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十章呢是我们的这个圣会日的信息，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的网站能够看观看我们启示录第十章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来看是启示录第十一章，让我来念。有一根芦苇像丈量的杖，然后呢赐给我，然后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以及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他们守住了，这一群人我们要把他们守住。只是殿外的院子呢就不用量，因为那个是给外邦人的，他们将要践踏圣城42个月，所以还有在外面的他们继续会被践踏。我要赐权柄给那两个见证人，穿着粗麻衣说预言1260天，他们就是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喷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人有权柄关闭天空，使他们说预言的日子不下雨，又有权柄使水变血，并且能随意的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大地。所以就好像以利亚跟摩西一样。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要跟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将倒在大城的街道上，这城按着灵意就是索多玛，也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从各民族、支派、语言、邦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人把尸首安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会因他们而欢喜快乐，互相贵送礼物。哇，太好了，他们死了。因为这两个先知曾让这些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进入他们，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大大惧怕。这两个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地上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这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这样的灾祸过了，看哪，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能够听懂你对我们说话，也能够使我们的心愿意来顺服你。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叫做伊斯坦布尔的奇迹，看看一下，有谁听过吗？伊斯坦布尔的奇迹？不是，好像不是很多人哦，还是你们害羞？这虽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事情啦，不过很多的这个足球迷呢，会说，喂，在这个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迹，所以呢，我们就称它为伊斯坦布尔的奇迹。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奇迹是什么呢？基本上呢，是一个欧洲冠军联赛的一个总决赛来的，就是体育米兰对垒这个利物浦，然后呢是在2005年伊斯坦布尔那里呢的一场球赛，冠军联赛的总决赛。在那场球赛以前呢，大家都讲说，哦，哇，这个体育米兰啊，应该是稳操胜券了。因为呢他的那个球队呢真的是当时说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果然呢，正如很多人所预测的， 只是打完上半场而已，上半场就发生什么呢？体育米兰已经是领先3-0了，哦，所以如果你有看足球的，你就知道3-0的这个领先呐，可以说是就是已经算是稳操胜券了。可是呢，既然可能大家也已经猜到了啦，我们把它称为伊斯坦布尔的奇迹呢，就表示呢，果然却有奇迹发生。然后呢，利物浦呢能够在下半场呢就扳平指数3-3，然后呢最后在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呢就胜过了这个体育米兰，然后最后呢是得到了这个欧洲联赛的总决赛，他就是得胜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这样说啦，说哎呀，你这种所谓的奇迹在每个体育好像都有发生嘛，也可能听起来也不什么大不了嘛，啊，这种啊不可能的大逆转的胜利，可能我们看很多这种体育的电影，每一种体育的电影，这个是最熟悉的桥段了，每个人都是讲哇，都是可以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大逆转的胜利。啊，确实啦，我们每一次看那种体育电影的时候都是这样，哇，在不可能的时候竟然能够大逆转的胜利。哇，不管怎样，为什么今天我要用这个伊斯坦布尔的奇迹作为这个开场白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想可能大家都能够对于一种情况我们能够有一种共鸣。什么情况呢？就是那种有些时刻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在螳螂挡车一样啊，好像一种哇，怎么可能，因为根本这个敌人的这个比我们强大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在比的当中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其实那个希望呢是越来越渺茫了。就是在这种时刻，你从心里你心知肚明，就是说敌人实在太顽强太厉害太壮了，根本比都没得比的那种感觉。就在这种时刻，你虽然已经知道说我自己已经很尽力了，我已经是很彻底的尽了全力，可是却是不屡屡的失败，屡屡的挫败，然后从挫败到失望，从失望到甚至觉得好像是被羞辱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都有这种共鸣，说哎啊，就是在这种时刻的时候，我巴不得整个局势就赶快结束吧，哎呀，要不然真的是丢脸丢到尽了。或者是用一个足球的比喻吧，可能你就是有这种时刻，好像那一场比赛当中的时候，那个利物浦的那个守门员甚至自己就是在想说，他已经在半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要赢，为什么呢？他就说不然我们就为我们的球迷我们进回一球就好了，根本没有想要赢，只是要不要输得太惨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都对这样子的一种时刻能够有共鸣，而这就是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所经历的那种时刻。当约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其实这七间教会他们心里都知道，罗马人要消灭他们根本就是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根本要击溃他们根本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们面对这整个罗马帝国的兵强马壮，他们其实只是一群小组而已。好，我们好听叫他们七间教会，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真的他们好像是七个洗莲堂还是什么，不是哦，可能就是在七个地区的七个小组，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每一个都不懂有没有30-50个人，所以要踩死他们实在是太容易了。当凯撒大帝说哎，他的凯撒大帝有一句很出名的名言，他说什么？我见，我来，我征服。大家不要以为他是在夸张的讲话哦，不是哦，凯撒大帝根本就是有一说一，有一说二，有二说二。因为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消灭敌人的速度 就是这么快，我见，我来，我征服。所以如果用一个足球的比喻的话呢，可以这样讲吧，当时候的这七间教会对垒罗马帝国啊，根本都还不像是利物浦对这个体育米兰，应该说是什么，应该像是一群幼儿园的孩童吧，对垒，甚至就是等于就是对垒体育米兰呢。在当时候的七间教会，那些忠心的信实的，不是被放在监狱里面，就是被屠杀。可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他们已经是放弃的，已经是对于信仰他们已经是妥协的，已经是背弃这个被教的，或者甚至就是已经是被罗马帝国所同化的，都有好多好多。在那个历史的那一个时刻，大家要明白，他们不是3-0哦，他们是30-0，输定了。可是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总有一种心理吧，说啊，我们真希望，就好像是大卫对垒哥利亚一样啊，不管是在患难、在艰苦的时刻啊，总有一种啊，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能够扳平指数的一种心态吧啊。只要还有机会，只要还有时间，我们总能够扳平指数。不过确实，你想一下，在当时候的七间教会，在我们第二章、第三章，当约翰写信给他们的时候，确实七间里面至少也有2-3间、4间呢，好像这个斯米拿或者是伯格曼的，他们呢其实耶稣都有称赞他们说，哇，你们忠心，你们忍耐，你们有恒心，很强，很好。确实啊，还没有到最后，还是不见分晓的。可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体育项目里面，我们有很清楚的这个时间点嘛，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到底是几时开始，几时结束，不管是用时间来衡量这个开始跟结束，或者是我们用比数来做这个开始跟结束，比方说你打乒乓就是打到11粒球，或者是你打排球的就是到25分之类的哦。所以在很多时候体育项目里面，我们有开始，很明确的开始跟结束。可是弟兄姐妹，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却是非常的难知道到底是开始了、中间呢、结束了，都不知道，对吗？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七间教会的心态里面，他们的心理，他们所面对的每一天的那个逼迫，他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个对于他们排山倒海的逼迫到底是刚刚开始吗？还是现在是在中场吗？还是可能已经是打输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而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对于这个每一种的可能性，开始、中场、结束都好，所要面对这个情况的那种心理压力跟心理所要承受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启示录十一章所要做的呢，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启示录十一章呢，就是要告诉这七间教会，到底在这场征战之中，他们是在哪一个阶段，或者是用足球的比喻的话，就是他们是在上半场吗？是在下半场吗？是在加时赛吗？或者是其实是在我们叫做 injury time 伤停的这个补时的时间而已，只是等时间过，你其实已经输定了，还是怎样？那要处理这个答案呢？我今天要来介绍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一个很有趣的号码。这个很有趣的号码是什么呢？这个很有趣的号码就是3.5，哦。这个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号码，叫3.5。那大家也知道了，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的数字啊，有7啦、 有十二啦，有六六六啦之类的。然后这个三个半呢，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十一章里面出现的一个很有趣的数字。这个三个半呢，总共出现了两次。那第一次呢，是这个两个见证人他们的这个福音事工的时期，在十一章里面说呢，这个两个见证人他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呢，会有1260天。然后呢，1260天是什么？1260天就是3年半了，哦。然后呢，刚才也说哇，虽然有一群人他们会被量着，会被守着，可是呢，这个被守着的外面呢，却是会被外邦人所践踏的。践踏多久呢？践踏42个月。其实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时间点，不管是42个月也好，或者是1260天也好，就是42乘30啦，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3年半。就是3个半年呢，3年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三个半出现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三个半出现的时候呢，是当这两个见证人被那个从地里面无底坑出现的那个兽杀死的时候，他们这两个见证人会被弃尸荒野啊，就是连埋葬都没得埋。多久？3天半。3天半最后呢，当然神就会让他死里复活。不过呢，3天半是会被弃尸荒野。所以简单的来讲，这个三个半有两个出现的地方。第一呢，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会说预言、说预言、说预言、说预言。可是呢，在这3年半的说预言，会是非常艰苦的时刻。因为呢，会被践踏，会被抹杀，什么什么等等等，然后最后死亡，遭遇死亡，3年半的痛苦的日子。然后呢，3年半以后呢，甚至会经历死因幽谷啊，好、哦，经历跟死亡一样，3天半。所以3年半了，又3天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受尽折磨，甚至于死。可是弟兄姐妹，三个半是很有趣的号码，你们要猜三个半有趣在哪里吗？下一个赛，三个半其实就是7除以2，哦，大家看得到吗？三个半其实就是7除以2啦，7除以2就是3个半。三个半表示什么？三个半表示7的1半。什么是七呢？哦，所以韦康牧师有解释过，七就代表了完整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神创造天地用多少天？啊，7天嘛，7天。所以呢，七代表了完整的意思。所以三个半它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因为三个半表示你是整个时间点的什么的一半而已。哦，整个时间的一半而已。也就是说，表示这三个半并不是整个故事，这三个半只是发生的事情发生的一半而已，也就是说还没有打完呢，对不对？三个半表示只是到了中场而已。所以三个半不管是3年半或者是3天半都好，表示在它的重点不是真正的时间点啊，所以你不用真的去算哇3年半或者是3天半什么。重点不是那个时间本身，而是一个神对这个7个教会所表达的，就是还有时间，只是到一半而已，还有时间，还有时间什么？大逆转。神在告诉这7间教会，哎，不用怕，就算再辛苦，就算是甚至面对死亡，不要担心，只是到中场而已。为什么？因为下半场就是那个大逆转。所以可能我们就要懂一点的这个初期教会的这个教会历史，可能会真的是帮助到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呢，在前面的300年呢，其实 教会是受尽了不同的这些罗马帝王的那些凯撒啦君皇帝的一波又一波的那些逼迫啊，前面的300年都是这样子的，一波又一波的逼迫。有一些是很大的逼迫，好像是在初世纪的第60年，尼罗皇帝呢，那个是比较大型的逼迫。然后，那个是在写启示录之前发生的事情，60年。不过呢，也有好像我们这个启示录在写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皇帝是图密善。图密善的逼迫呢，没有像尼罗这么大型。不过当然很多小型的，在不同的区域，比方说七间教会的那个小亚细亚的区域呢，相信也是有比较小型的逼迫。可能呢，就是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官呐、啊，可能他们过于的激进，还是会有基督徒被杀、受死，还是有的。最后呢，300年的逼迫，甚至于你可以想象啊，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是面临濒临绝种的一种情况呢，垂死挣扎的情况。弟兄姐妹，教会怎么样？教会生存下来了，教会竟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起死回生了。而用来比喻这种起死回生的情况呢，最好的先知性的表达的语言呢，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呢，形容神的灵进入了一个充满骸骨的那个平原，然后呢，神的气息就进入他们，使到他们每个人都能够活过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一段历史呢？因为我们明白利物浦在那个总决赛里面的那个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把它称为伊斯坦布尔的奇迹。可是弟兄姐妹，真正的奇迹是教会在这300年里面不断的逼迫当中，竟然还能够生存下来。弟兄姐妹，教会的在历史当中的这个大逆转，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当时候的信徒可以说经历了象征性的这个3年半，可以说是屡屡的挫败，屡屡的遭受这个挫折，甚至可以说是有象征性的3天半，我们世人都已经把他们当成是死了，哎呀，都不懂还在不在，大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死定了。可是没有想到，那只是3个半。想不到神为教会预备了美好的下半场。今天的教会不单是生存下来了，我们也知道教会最后是繁荣繁殖，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境况。这个是启示录第11章上半段所要描绘的一个景象。启示录下半段那里呢，是第7个号角的这个意象，在第13章19节到第19节我就不念了。启示录第11章的下半段所形容的是什么呢？当第7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整个世界都属于神。我再说一次，全世界都属于神的国度，这个是第7个号角的意象。虽然我们知道说没有啦，神其实都一直掌权，也不用等这7个号角，我们知道神永远掌权。现在不是魔鬼掌权哦，依旧是神掌权，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知道呢， 可是我们有时候却感受不到。所以我们依旧是要祷告说，愿神的旨意在地如在天嘛，对不对？我们继续在每一天的主祷文，我们都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可是弟兄姐妹，当的这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那一天发生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没有所谓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了。因为到时候这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地上天上已经再也没有区分了，地上天上都是神掌管权。而在这第七个号角发生，这个景况发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景象，就是那个感恩的那一句话，第十七节这么说：今在昔在的主，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大家有注意到有什么词不见吗？那个词就是永在。哦，我们每一次都说什么今在昔在永在的神，对不对？昔在今在永在的主。诶，为什么那个永在不见了？为什么永在不见了？因为那个永远已经是变成今天了，意思就是他那个今在就是等于永在了，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已经没有未来了，未来就是现在了。当那第七个号角吹出来的时候，昔在今在就够了，到时候也是最后的审判，到时候不管是天上地下都会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王。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了，哦，这第七个号角如此的美好，这第七个号角几时发生呢？所以如果我们用数字来算，一二三四五六七，那当然这个第七个号角当然是当我们从一最后我们到七的时候，七的时候就会发生了，就是这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之所以讲这个三个半，之所以我们讲这个七，我们的重点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去揣测说，哎，所以我们现在啊，从一到七我们是哪里啊？我们是三吗？我们过了那个半了没有？还是我们是四啊？我们已经过了那个三个半？还是我们是六？哎，六跟到七差不多没有剩多少时间了。啊，我们是三吗？四吗？五啊？六啊？七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并不是要去揣测我们从一到七我们在哪里，不是。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在七到来之前，我们都是有岗位的。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我们的岗位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三个半的意象，我们也看到了七的意象。我们知道在三个半的时候，当教会面临最大极大的痛苦的时候，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也不是结局。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意象。在教会最痛苦最患难，甚至每个人当他是死的时候，那不是结局。这个是我们对于三个半的印象。我们也知道在七的时候，那是永恒胜利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也看到的意象。所以当我们知道三个半不是结局，当我们知道七才是那永恒的胜利，弟兄姐妹，我们就有岗位了。我们的岗位是什么？我们的岗位是先知的岗位。我们是先知。先知不是单单只是这个做预测而已啊，你是先知啊，哎，可以告诉我 4D 几号吗？可以给我买头奖吗？不是哦，先知不是做预测这个意思，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为神说话，这个叫先知，为神说话，替神讲话，这个就是先知。所以我们知道三个半，就算你再苦再难甚至死， 那都不是结局。我们也知道在七里面那是永恒的胜利。我们既然对于这两个意象如此的清楚，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先知，我们要在这世上为神说话。在第十一章里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先知的岗位是什么呢？就是那两个见证人。这个两个见证人其实出自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那里形容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个橄榄树。我看下一个 slide， 呀，谢谢。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呢，形容这两个橄榄树。然后在以前的这个解释里面呢，以前的学者都以为说这两个橄榄树所形容的呢是那个佐罗巴伯，也就是那个犹太的那个政治领袖，还有就是约书亚，也就是当时候的大祭司。为什么开始的学者都以为说这个两个橄榄树这两个见证人是这个佐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呢？因为他们把这个第十四节那里他们翻译成受膏者。哦，这两个橄榄树是谁？哦，这两个橄榄树就是那两个受膏者。所以受膏者是谁呢？哦，受膏者这样一定是佐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咯，因为他们这两个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宗教领袖，所以这两个是那个两个受膏者。不过近期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之所以翻译这个词为受膏者，它原文是犹的孩子，犹的孩子，高犹的孩子。所以这个高犹的孩子呢，其实不一定要翻译成受膏者。这个高犹的孩子呢，也可以翻译成给犹的人，或者是加犹的人。而这个解释呢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橄榄树啊，橄榄树有什么？橄榄树有橄榄油啦，有橄榄的，橄榄就有橄榄油。所以呢，其实橄榄树更好的比喻是形容什么？加油嘛，给油的人，加油的人。所以呢，其实这两个橄榄树更好的解释呢，我觉得其实是象征撒迦利亚先知跟哈该先知。因为他们就好像两棵橄榄树一样，不断的给这个灯什么加油，不断的给这个灯加油，使这个灯呢越来越明亮一样。撒迦利亚书我们在2018年有讲过，然后哈该书呢长安牧师在2020年有讲过，所以如果你们要去听这两个讲道系列，可以去看2018年2020年的讲道。不过基本上就是撒迦利亚跟哈该他们的先知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人他们从被放逐回归，他们要来重建这个圣殿，他们要来重建家园，他们要重建这个以色列的墙。可是呢，他们却遇到的百般的挫折，所以他们非常的气馁，他们甚至要放弃了。然后撒迦利亚跟哈该的话是什么？撒迦利亚跟哈该就不断的给他们加油，加油，可以的，你们行的，不要放弃。撒迦利亚这么样的对所罗巴伯说，第四章第六节，他说：“这是耶和华告诉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做这个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看，这个就是撒迦利亚加油的方式。所以是这两个先知撒迦利亚、哈该鼓励。以神的话来鼓励神的百姓，然后最后这个重建工作才能够完成。所以我相信这两个橄榄树，这两个见证人所表示的是先知的工作，先知的岗位。那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说预言的恩赐，因为属灵的恩赐很多很多种类，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充满着 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可是我想我们每个人总该都有一点吧。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一章里面他这么说，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什么都是先知，他巴不得全以色列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先知。他说什么？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巴不得每个人都是先知。而确实在约珥书第二章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意象。在约珥书第二章，神的意象是什么？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所有血肉之躯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呐、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说异梦，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意思是说什么？不管是男女老少，每个人都要得着耶和华的灵，然后呢都要说预言，也就是说都要成为先知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真正的这个意象里面，这个先知不是单单只有那种先知的职分或者先知的这个恩赐而已的人，不是，是男女老少都要有的，巴不得每个人都能成为先知。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都是先知，那先知是做什么呢？可能我们看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会很害怕啊！做先知啊，先知是不是要我去死？不是啦，哦，做先知不是说就一定要受死。有一个学者，有一个牧师讲了一番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呢？先知嘛，先知其实就是见证人，就是为主做见证，就是先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景象是说，哇，这个先知他会受死哎，啊，他会面临苦难呢，他会被人践踏嘞，他会让人家弃尸荒野嘞，哇，这样我听了我就不敢做先知了。所以这个牧师就说，有的时候我如果讲这种殉道啊受死的话，好像我不知道要怎么样的来表达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一眼望下去看一下我的会友，这个牧师说，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他照顾他们卧病在家的母亲，可能一天要照顾他8小时，每天这样子的照顾他8小时。或者有可能另外一个人他要照顾他的，要去每天一个礼拜要几天要去做化疗的妻子。这个人要照顾老母，这个人要照顾化疗的妻子。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讲话呢？你难道还说，哇，神这个还不够，让神要你更多，神要你去死。你要我讲这样的话吗？这个牧师说，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所以这个牧师就说呢，我觉得我能够说的话是让我们真的找到那个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活的事情，有什么是让我们值得活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全心全意不折不扣的把这个值得活的事情把它活出来。弟兄姐妹，什么是做见证？做见证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然后呢，你全心全意的把这个事情活出来。做见证、做先知不是叫你去死，耶稣也不是故意去死的，你要明白这个事情。耶稣是很勇敢的，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的去活。当然有人把他弄死，可是他不是故意去死，耶稣是好好的活。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做先知，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要好好的活。有时候被人弄死，被人糟蹋，这个不是我们本意，可是活着才是真正的意思。不是要故意去找东西来死，而是故意要好好的来活。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子的先知，不是故意而死，而是勇敢的活。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活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三个半的意象，我们也知道最后七永恒胜利的意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做什么？做先知。先知做什么呢？就好像撒加利亚，就好像哈该一样，我们是可以做加油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鼓励人的人吗？我们是给人加油的人吗？当人觉得啊，我痛苦，我患难，我爬不起来了，你是看过三个半的人，你是看过七的人，你能够鼓励他吗？你可以告诉他，这不是结局，这不是最后，起来吧，加油，我们一起从三个半我们走到七那边，你做得到这一个点吗？说预言不是要我们去做很多的这个预测，不过唯一我们要预测的是什么？我们要预测耶稣基督他完全得胜，我们要预测说耶稣有最后的胜利。就算是你受死三天半，你做过后还是能够起死回生，这个是耶稣我们所要说的真理。约翰形容说，那两个见证人啊，讲话好像有火喷出来一样，力量有好像以利亚摩西一样。当然了，这不是说我们整天要用火把人喷死，不是这个意思哦。他这些都是只是比喻来的，比喻什么？比喻说我们可以像以利亚、像摩西、像撒加利亚、像哈该一样，我们都能够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发生用神的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发生奇迹。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借着神的话为人加油，让他们的生命之中能够重新有火点燃出来，让他们生命里面能够有奇迹，神的奇迹。弟兄姐妹，你们相信吗？为什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给人加油呢？还记得我讲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我讲到我们信徒的眼界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有一个作者这么说，他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看这个世界就是跟人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当人看到这个世界的破碎的时候，我们信徒却看见这个和好恢复的可能。当别人看到死亡绝望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生命起死回生的可能。当别人看到仇恨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爱的可能。当别人看到这个世界的悖逆的时候，确实也有信徒也有这样子讲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却是神能够改变局势，从混沌黑暗空虚能够带来光明丰盛秩序的可能。我们看东西是不一样的。就算是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觉得说哇，好像撒旦已经掌权了，好像已经是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不是的，是神在掌权。这最后的胜利的第七个号角，看到的是神的胜利，神的掌权。像诗班刚才所唱的，我们庆贺，庆贺什么？耶稣是王。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会让这个整个破碎的 创造界带来复合，带来美好。这就是今天所让我们看到的意象，会带来盼望，会除去任何的气馁，会使生命改变。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做这加油的人吗？好像听不到。我们愿意吗？阿们。我觉得好像感受不到大家心中的火热。我说加油，你们喊加油好吗？加油，喜殿堂加油。多一次啊，我喊第三次，我说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喊加油加油加油，我们要做加油的人。加油加油加油，阿们。不要对我说了，回去对你们那些心中有需要的人跟他们说加油，我们是加油的人。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恳求主，你真的是把你的意象放在我们心里，叫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我们在这世上该说的话，该行的路，我们就以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帮助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让我们起立奉献，我们将一切都献与耶稣。